主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安徽安息圣日里面，你的圣会在这边聚集，一起来敬拜你，来感谢你。今天我们要遭遇到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书里面11章后半段，当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这个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以撒的时候，这是神所应许要从以撒而来生出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种应许的话，与神所说的命令似乎是冲突矛盾。确实神啊，在这一篇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你的应许还没有成就之前，他跟现实生活事实上充满了各样的冲突。亚伯拉罕的献上，以及这一个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们的祝福、他的敬拜，在就充满了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有很多奇怪的动作，有很多世人所不能过来面对的这样的事实，但是他们凭着信心，他们都得胜了。甚至于在以色列民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不怕人的这个威胁和他的命令，他们怕的是神，他们敬畏的是神，他们对神的应许是相信的，因此他们不怕王怒，他们不接受王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命令，他们单单来听从神你的命令。因此我们在今生我们发现这些信心的这样的一种见证的，他们的得胜最大的就是在乎神你应许的话，他们相信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得胜仇敌、得胜一切困难、逼迫、患难以及一切的带来的可能的死亡，他们都得胜了。但是这一些信心的见证人还没有跟新约的人一同得到这些应许之前，他们还不能够一起完成。因此你的计划要希望所有的真的信心的见证人，无论是新旧约，他们合成一个神真正完整的计划，成为一个真正神你完满的一种应许的成就，就在这个新约的时代。而新约的时代却是遭遇到更多更多的王权来的压迫，世俗上里面的引诱，这些种种的这些跟新应许似乎冲突的，在今天常常发生。荣耀的父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在这个现实的时代里面，却能够有信心看到那个看不见的应许。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你的话的不断的支持、不断的坚固当中，我们能够有从信心得来的力量，胜过这一切。愿荣耀来归给你。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讲道当中，是给讲道的人有智慧、口才和能力，能够分解你真理的道，能够造就神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圣名，让我们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启发、得到鼓励、安慰和鼓励，不再害怕人的威胁，而只怕神你敬畏的应许的话。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读经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至40节，亚威圣会译本。17节，因着信亚伯拉罕先前贡献了那以撒，当他在被试验的时候，也就是那位承受那诸应许者持续贡献那独一族类者。18节，论到这位曾被讲论，本于以撒，对你而言才被称为一位后裔。先前他算计，甚至从众死人中去使之复起，那神是有能力的，由于这缘故，他也比照得回了他的儿子。20，因着信，同样的，以撒为雅各和以扫祝福关于将来的重视。21，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各自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并扶着他的那杖头敬拜。 二十二，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关于以色列子孙的出去之事，且吩咐关于自己的骸骨。二三，因着信，摩西生下来之后被他的父母藏了三个月，由于他们看见那孩子优美，是优美的，且不害怕那王的命令。二四，因着信，摩西长大之后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二十五，在他宁可亲自选择和那神的百姓一同被虐待，胜于拥有短暂的罪之享乐。二六，就是他认为那基督的那辱骂比那埃及宝藏的财富更大的之后，因为他目光转而注视着那长棒。二七，因着信，他不怕那王的暴怒之后就遗弃了埃及，因为他坚持那看不见的如同看见了。二八，因着信，他先前设立了那逾越节和那血的那洒，免得那毁灭者触害了他们的守生者。二九，因着信，他们经过那红海如同经由干地，那埃及人受了这海的试验之后被吞灭了。三十，因着信，那耶利哥的众城墙被围绕了七天之后他们倒塌了。三十一，因着信，拉和那庙祭以和平接待了那探子们之后，没有跟那些不信者一起毁灭了。三二，而且我还要说什么呢？因为那时间将不够我用来详细叙述有关于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以及撒摩尔和那些先知们。三三，这些人借由信战胜了众国度，完成了公义，取得了众应许，堵住了众狮子的口。三四，扑灭了烈火的能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从软弱中被加强力量，在战争中成为了强壮，打败了外邦的全军。三五，富人们借着复活得回他们的那些死人，另有人不肯接受赎犯后被严刑拷打致死，为要能够达成更美的复活目标。三六，另有人受了重戏虐和鞭打的试验，甚至是重捆锁和监禁的试验。三七，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死在刀剑的屠杀，披着绵羊皮，披着山羊的皮革，受尽穷乏苦难虐待而四处环行。三八，论到这些人，这世界一直是配不上他们。他们在众旷野、山岭、山洞、地穴中漂流不定。三九，而这些人都借由那信得了证实之后，却没有获得那应许。四十，因为这神为着我们预备更美的事，为要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够实现那应许。
好，三十八。
好，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这一段。
好，耶和华就是圣名。我们再次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经文。我们上次有谈到十一章，它是一个作者引用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摩西六经里面的这些人物来作为信心的例证。啊，当然后面他也谈到啊，不光是这些啊，那这些例证，一开始我们就说他是按照第一节他谈到的信心的定义而来讲述这一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见证。那我们要还是要来注意 第一节他所定义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它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一般和本把它翻作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腊文有一个字叫一个西这个文法叫做动名词，也就它是一个分词，而分词本身它是一个动词，成为一个分词，表示它本身有动作的，它不是死板板的，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它从一个动词 变成一个名词，我们叫称叫它叫动名词。它虽然是动名词，而由动名词来成为一种形容用的一个用法，但是本身它离不开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动词。所以我们谈到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这个是动名词，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所期望的，你是不断在期望的，不断在想到的东西的一个实际的东西。同样的，他后面谈到那个未看见是你没有，你持续没有看见的这种事实的一个考验，一个查证，表示信心它是带着一种动作之后的一个结果。这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信心不是一个静态的，也就是说信心不是说一般像今天的坊间他们谈到说啊，信耶稣得永生，或者说信耶稣是基督就结束了，这不过只是一个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是一种静态的，你接受耶稣是基督跟你接受信耶稣得永生，这些都只是一个思想上的一种静态上的，你把它接受进来，但这个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你接受了这一些话语之后，你有所行动，你如何来配得上说你信耶稣是基督，或者说你信基督就是这一位耶稣，你怎么样去做呢？我们在约翰的著作的里面啊，不论是约翰福音或是约翰书信，我们有查考过了，你信一位那一位基督就是这位耶稣的时候的人，他会爱，他会去爱他的四周围的人，他会坚持基督的这样的苦难，只有这种人他才是真正的是信那一位基督是这位耶稣的人。同样的，坊间很多人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你要得永生是表示你去信这位耶稣，你要相信这位耶稣的教导，他所说的你要照他去做，而你照着基督的模式去做了，做成功了之后，你就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而不是我只要信这位信耶稣得永生这六个字进到我的里面，那我就得永生了，那不叫真正的信心啊，那不过只一种观念而已。所以作者在这里他实际上他不断地来跟我们强调信心是要付诸行动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开始，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他对应的前面的第所谈到的亚伯拉罕在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所做的见证，这里继续来提到亚伯拉罕他的见证。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如果刚才有读过我们也有看过的话，我们大概会联想到这些经文的内容都跟死亡有关系，很独特的，他的见证这些内容都跟死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逐一的来看。 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有关于亚伯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是强调了在第十九节他献他的儿子的原因，他是由十九节来说明。那十九节这句话他用的是过去分词，表示说他是因为先有这个十九节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算计，他认定了神是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来得到他的儿子。他是心里先相信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就因着信来献上了他的儿子。所以十九节他就是来说明他的因着信的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他信神能够叫他儿子死而复活，所以他就这样来献上他的儿子。所以他是先相信神能够让他儿子死而复活，他才献上他的儿子。当然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信心的角度来解释。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经文里面并没有那么详细的或是那么的清楚的来跟我们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神会让他儿子死而复活他才献他的儿子，而是在于他因着神叫他献他就顺服他就献了。这个是就创世纪的编辑上来讲，他强调的是亚伯兰的顺服。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由这个顺服的背后，他更知道其实他重要的是亚伯兰相信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所以他十九节他用这个十九节来解释亚伯拉罕的因的信而顺服神的命令。十八节其实他是一个再一次的强调这位所献的这一位到底这一位是怎么样的，因为这里要强调这一位是本着以撒才能够被称为是后裔，这个是神当初差派亚伯拉罕从乌尔以及亚兰出来呼召他来到迦南的时候，神给他应许他的后裔要这个非常的众多，但是真正的后裔是从以撒才算是他的后裔，那从夏甲所生的伊撒玛利就不算是他的后裔。所以这里要强调了亚伯拉罕会生以撒是因为要胜过肉体，他胜过肉体要凭着信心来生出这位以撒，所以这个本身他几乎又是回应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有关于以撒生撒拉生以撒的这件事情。所以十八节几乎他这样的一种强调法，他让我们来看出撒拉的因信生出以撒跟以撒被献他们之间其实是互相有关联的，他们都是因着胜过人的肉体而来行出来的。那十七节本身它是上下两段，我们和本翻得已经不错了哈。他们说这便就是，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等同是那个欢喜领受应许的，就是指亚伯拉罕那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了，这个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所以后面这一句话其实是重复十七节的上半句这句话，不过就经文上来讲他有用了一个很独特圣经出现的次数非常少的，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独生， 儿子，独生的儿子，这句话，这句话在约翰福音跟约翰的书信里面有特别的提到，这个字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我们以前查考，我们这个字我们把它翻作是独一族类的，独一族类的，也就是说以撒他是一个独一族类的，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独一族类的。这种区分就是把以撒跟以实玛利做一个区分。同样的，耶稣基督是独一族类的，他要跟以色列人，这些属肉的以色列人做一个区分。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是成为独一族类的。我们也不再是按着肉体来算计我们的身份，而是按着神的灵来算计的。所以这个独一族类这个字，它是跟肉体有关联的，它是要来区分肉体的。所以以撒被献，代表神要以亚伯拉罕献上的是那一个凭着信心而生的，而不是按照肉体而生的。神不要那个按照肉体而生的，比方说你因着你肉体所做的工作的成果，你要献给神，神都不要。神要的是凭着信心所做出来的成果。所以十七节到十九节啊，他提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哪里，是因着他的信心的工作的成果，他相信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这种死人复活在他还不能够生育的时候能够成为能够生育出来，在他儿子要死要献上被杀的时候还能够死而复活。所以这个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广泛的应用在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事迹上，不光只是谈到他来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在他还肉体已经不能够生孩子的时候，他还能够因着信生出来，那个等同是死里复活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谈到三个人的祝福，那这三个人的祝福都跟未来的应许之地是有关联的。我们先看第一个以撒，以撒的祝福，他的前面我们强调说，他有一个字叫做希腊文叫做凯，就是并且，那我把它翻作是同样的，因为这个字凯本身它如果做连接词，它只是说并且怎么样和什么，但是如果它是做副词用的话，它可以换作甚至，或是说换作一般我们说的同样的。那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字？因为上一次也有谈到第十一节，也有谈到撒拉也是因着信，同样的他能够得到这个生育的能力这件事情。那撒拉的信心是根基于他的先生亚伯拉罕，撒拉的信心不能够离开亚伯拉罕，所以彼得在谈到撒拉的信心的时候，他是要跟亚伯拉罕相连的。亚伯拉罕是因的信心成为撒拉信心的根本，他因着这样的相信他先生，他顺服他先生，他也因着这样的信心，神也向亚伯兰应许他会生孩子的时候，撒拉笑了。希伯来创世纪的时候谈到撒拉就因着神的话神的启示他笑了，之后神对他说你笑了，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笑，那神说你还是你明年你可以得到一个儿子。 那以后撒拉就真的是生出一个儿子。作者就创世纪的角度，好像我们没有看出撒拉的信心在哪里，但是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认为撒拉的信心就是因着他先生的信心，所以他能够生出以撒。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节，以撒能够去祝福雅各跟以扫，他也用了这个凯这个字，表示他今天能够来祝福他的两个儿子，是因为他承继了他父亲的信心。他的父亲神应许能够给他后裔，并且是得到迦南成为他的产业，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成为以后以撒他承继的信心的一个基本，所以他能够来祝福他的两个儿子，以后他们要得到天上的雨水，地上的这个出产，但是他们都不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他们是一个畜牧业的，但是他所祝福的却是像一个得到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能够出产丰盛这样的一种祝福。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一个创世纪二十七章里面，以撒对雅各跟以扫的祝福的开端都是跟土地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说经文他用这样的方式表示以撒能够去祝福，是因为他接续了他父亲的信心，相信这一块应许之地一定也可以给他的儿子们。所以这里的祝福他是根据于他父亲的信心，他来祝福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也可以得到应许之地。再来我们看二十一节，雅各一样，他临死之前也为这两个儿子，约瑟的儿子来祝福。就创世纪四十七章跟四十八章里面，我们要看到他的重点是在于他祝福的目的是在于他们以后要来承继以雅各的儿子的名分。这两个儿子被祝福，重心点是在这个两个儿子以后要来接续约瑟的名字，而来得到双份的产业。后面这句话，扶着杖头来敬拜，这个是按照七十译本的翻译法，而不是按照我们希伯来文。我们看到的创世纪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说是扶着床头，而这里是扶着杖，他的杖头。那一个是希伯来文啊，一个是七十译本的希腊文的一个译法。那我们看希伯来的作者，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发现到作者他基本上他引用旧约都是用七十译本的内容为主，所以这里他是用七十译本的讲法，他是扶着他的杖头。那扶着杖头，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七章里面，他为什么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是因为他要求他的儿子约瑟在他死以后不要把他埋在埃及，而要埋在他列祖所埋葬的地方。他的列祖就是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都是埋在迦南地，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子约瑟也要把他埋在迦南地。就圣经的意思，当时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埋在哪一块地，那一块地是成为产业的，才埋在他们的那个地方，不是他们的产业的地埋的那就不算啊。所以埋在哪一块地，那一块地算是他的产业，就等同是他把迦南地当作是他的产业。那接续他的产业，也就是他们历代都要 同样的跟他的列祖同岁，这个在创世纪或是在旧约中常常出现这句话，跟列祖同岁，表示他是跟他列祖同样的埋葬，在同样的地点，他们都承受了同样的产业，而这个产业就是天上的家乡，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不断的强调的。所以雅各他的这一件的因的信心的祝福跟因的信心的敬拜，都跟产业天上的家乡是相关联的。那当然这也跟他的死亡有关系。那同样的，我们说以撒他来祝福雅各跟以扫的话，也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两眼昏花，他也自认为快要死了，然后他就赶快来祝福他的两个儿子。所以实际上雅各跟他的父亲的祝福都是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同样22节，我们来看22节，他也一样，他要临死的时候，他提到了有关于他的子孙出走的事情。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信心的讲法。在如果照圣历史的记载，到底以色列人在埃及是400年，还是有的人算是200多年？不管200多年或是400年，至少这个都要很漫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约瑟因的信，他就提到说以后你们要出离开埃及，离开埃及干嘛？要回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提到出埃及，不是在强调他要脱离那个奴役的，成为法老奴仆的这件事情，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重点是他们要去得到应许之地。所以约瑟他提到这个将来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是要叫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去得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实际上也就是等同天上的家乡一样的。同样的，他第二个提到说，为了他的骸骨的事情有所吩咐。那我们也知道，他的父也是他叫他不要埋葬在跟他父亲一样，不要埋在埃及，要带回到这个迦南地。结果他是被埋在示剑啊，他跟他父亲埋的地方不一样了啊，他的父亲是埋在希伯伦，而他是埋在示剑，不过都是属于这个迦南地。而他埋在示剑，我们知道示剑是成为雅各支派他们所承受为产业所抽签分派的这个12支派中间的两个支派，约瑟的两个支派，他就是分到迦示剑地。所以他埋在示剑就等同他承接了他父亲给他的这个祝福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从20、21、22，他们都跟死亡之前因着信心遥望着天上的家乡，都跟他这些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继续看23节以下，23到28节，23到28节谈到的是摩西，那23节是谈到摩西的父母，24到28谈到摩西本身。摩西因他的父母生下来把他藏3个月。那后来藏不住了，才把他放到尼罗河，然后让他顺着尼罗河被法老的女儿把他卷去，当作他的儿子。这件事情是跟谁有关系的？刚好是跟谁有关系？那跟谁有关系的？刚好也就是29节，以色列人过红海。 二十九节，那中间就是差了二十四到二十八摩西的事件。所以谈摩西的事件的之前跟谁有关系，之后也跟谁有关系，这是一种文章故意的一种安排。那摩西他的父亲也是谈到他们是见这个孩子是美丽的、优美的、俊美的，并且是不怕王的命令的之后呢，他才藏两个儿子，藏他这个儿子。所以经文其实在这里从这个十九节以后，他不断的用过去分词来表达他们是在什么状况之下，然后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因为这种过去分词的希腊文的文法上，在我们的和本的翻译上确实大部分都没有翻译出来了，我们要去了解到作者故意用这样的方式，他都来表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也就是他们信心的根据是根据于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因素而造成他们有信心的行为。这里来看二十三节，他是看到孩子的俊美跟他们不害怕王的命令这两个原因，成为他们藏了这个孩子三个月。那这里他虽然不用分词，他是用这个一个希腊文叫 Dioti， 就是这样啊，由于什么缘故，由于什么缘故。那我们和本只是说他把它翻作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啊，好像后面说并不怕亡命，他把这个两句话拆开，这样子拆开，我们看不出作者其实要所强调的他为什么藏摩西藏三个月的原因啊，就和本上我们看不出来，但是言论上他是要强调这个原因是他看到孩子的俊美，并且他不怕王的命令的原因啊。然后摩西生下来之后他就把他藏了。我们看到这里，如果我们说第二十节是以撒的信心是根据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但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是都是为父的对为子的他的作为，雅各对他约瑟的两个儿子的作为，以及约瑟对以色列人提出来的这些事情的吩咐，以及摩西的父亲对摩西的藏，都是父亲对儿子或是说孙子对他们的吩咐、对他们的命令，他们最后是对他们的祝福，都是上对下的，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描写法。所以我们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把它分作同一个段落。二十一到二十三这三件事情都是上对下的，都是上对下的。它对应的是从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是以色列人本身的作为。没有上下的关系，而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作为，他们过红海，他们围绕约利哥城或者是拿河来接待探子，都是他们自己的作为。所以这后面三个跟要对称刚好是前面三个三对三的这样的互相的呼应，那中间就夹了这个二十四到二十八，所以这一段的最中心点，他要强调了二十四到二十八，摩西的信心。而摩西的信心，他提到三件事情：二十四、二十七跟二十八。 这三件事情。而摩西有这样信心的原因，是要透过25跟26这两节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做这三件事情。经文一样的，我们看25跟26，我们先看这两节。这两节经文是用的，它的动词是用过去分词，也是刚才我强调的，它这个是发生在主动词发生之前已经有发生的事情。所以25节是当摩西去拒绝称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要去拒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事先已经有25跟26这个信心的信念已经进入到他的里面了。所以25节谈到他宁愿选择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虐待，胜过这个短暂的最终之乐。这样的描写，它是针对出埃及记的这个2章第11节，摩西就来到他的弟兄那里这句话。来到他的弟兄那里，如果我们只看创世纪出埃及记的2章的11节的话，我们好像读不出来说，奇怪了，摩西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信心的行为。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来到从神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启示，他就能够看出这个背后的信心是什么的信心，就是他宁愿看以色列人他的是成为他的弟兄，而不是埃及人是他的弟兄。而当初从十一节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弟兄被虐待，所以他愿意为他弟兄出面，就等同是他愿意为他的弟兄一同受虐待。然后他去击打这个埃及人，就等同是他放弃了埃及的这一些最终之乐。他去击打这个人，他一定知道他被击打杀了人之后，人家埃及人就会对他有一个惩罚。所以他虽然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也不可以去杀一个埃及人。他杀了埃及人，那他就失去了他这个身份所能够享受到的这些事情。所以25节就是在解释出埃及记的2章11节跟12节它的内容。同样的26节，他说他看基督的怒骂比埃及宝藏的财富是更大的，所以他就转眼来注视的那一个赏报。其实我们可以说26节他一方面也可以解释，继续解释25节，而25节是来解释24节。但是这句话也可以来解释27节，也就是他因着信不怕王的暴怒之后呢，就离开了埃及。离开这个字也可以换作是遗弃，也就可以换作他是一个放弃埃及的享乐。因为遗弃这个字本身它有放弃遗产的意思，所以26节他认为他为基督所受的这种怒骂，基督的怒骂比埃及的宝藏是更宝贵的。这句话刚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怕王的暴怒就遗弃了埃及。他遗弃了埃及，当然这个遗弃这个字，有的人很多人都翻作是离开啊。其实这个字基本的第一个意思是留下来，不是离开，离开是延伸的意思。 基本上这个是有点是把某一个东西留下来，留在这个地方。那欢作离开是延伸，因为你留东西留下来之后，你就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离开是它的第二个意思。如果我们用第一个意思来看的话，那这个字表示他放弃了埃及的这一些金银财宝，它是接续第二十四节的一个讲法。所以二十七节也可以解释是出埃及记二章第十五节以后，摩西就离开埃及，他第一次的离开埃及，他放弃了埃及的这些繁华。所以二十四，他拒绝称为法老你的儿子，跟二十七节他离弃了埃及的这些金银财宝，一个是放弃身份，一个是放弃他的财宝，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他的放弃，两种放弃，一个放弃他的尊贵的身份，一个放弃这一些属世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那他的因的信心，他放弃了这样他可以随手可得的这一些身份跟地位跟财富。再来二十八节，他做了一件事情，一个是立了这个月节以及这个学的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洒血的犁啊。其实洒血的犁就是把这个血哈泼洒在门楣上，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要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就是这个洒血的犁啊。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洒血的犁。那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就是要杀牛，杀这只羊，并且吃逾越节的羔羊跟这个无酵饼苦菜，然后要等到隔天，要把他们东西都准备好隔天要离开埃及。那学洒是逾越节中间的一件事情，但是特别他把它特别提出来。这里用的字眼叫做学的啥，如果照希腊文的直译的话是学的啥，它跟十二章二十四节同样的也有出现这样的字眼。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那里谈到说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学，那里是如果照希腊文的话它叫做撒的血，这个地方我们和本的翻译是对的，撒的血是撒的血。但是十一章的二十八节这个刚好是故意希腊文是故意颠倒的，但是我们的和本也是翻作是撒血，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是血的撒。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字？是因为就希腊文来讲，我们知道它，如果它是一个名词的话，它有时候是会有两个字把它组合起来。那一个是可能是所有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格啊，或是说它主要的受格啊。那一个是名词，一个是所有格，主格跟所有格。那一般就是说用所有格来形容这个主格，重要的还是在于主格，而形所有格只是来形容它的，它是来形容它的。那这里二十八节来讲强调的是学的啥，所以重点在于啥这个字眼，也就是说他立的这个重要的是耶摩西要强调的，不是强调那个学，他要强调的是以色列人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学要撒在门楣上，这个才是信心的动作。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那里是强调耶稣基督的撒血，是耶稣基督的血的流出来，那个血就表示死亡， 十二章那里强调基督的牺牲，基督的死亡，而这里强调的是以色列人把这个血要按照摩西的吩咐，他们听他的吩咐，把它抹在门楣上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要去强调这件事情？表示它都是一个动作，透过吩咐而有所行动的，这个才叫做信心。所以摩西他这里立了这样的一个逾越节跟血的洒，用面来讲是摩西的动，就是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但是他又透过这个字，其实来引申出以后以色列的信心。所以二十九节就会谈到以色列的信心，他是透过这个字来引申出来。那以后我们看到二十八节，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免得那个毁灭者，那个死亡的死者来伤害那些投生的。如果没有逾越节，没有血的洒，以色列的投生也会跟埃及的投生同样被灭面的使者杀死。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后面他等同是他的理由，他的信心的理由，是因为他知道神要一定要杀埃及的投生者，而杀埃及的投生者不是只有杀埃及人的投生者，是在埃及地的投生者，这不一样哈。神要杀的是在埃及地的投生者。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去做血的洒，他们也是住在埃及地的，他们也是同样要被杀的。所以摩西因的信心，他知道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就吩咐以色列人来持守逾越节跟血的洒，然后他才能够避免这样的被杀灭的事情。所以二十八节他特别把凭着信心来逃避这个灭绝的动作，这成为他的信心，而他吩咐以色列人，好像我们说啊，神叫你去做啊，你就照着神的话去转告诉以色列人，这有算什么信心啊？神启示你，你不过是转述者而已，这算得了什么样的信心呢？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跟我们谈到，你能够去转述神的话，和叫以色列人能够照着这样去做，免得他们死亡，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所以我们说，实际上传福音，或者说我们在讲神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你愿意来把神的话传讲出去，让别人不会因着不知道神的话而来灭绝，被神来惩罚。这种传达神话语的人，他本身这个行动就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这一段的里面啊，我们说他谈到吞灭红海，吞灭埃及人。三十节谈到耶利哥城倒塌。刚才三十一节是拿和不跟这些不顺从不相信的人一同灭亡毁灭。好，一个是吞灭，一个是倒塌，一个是毁灭，都跟死亡有关系。就如同二十四到二十八谈到摩西的信心是拒绝遗弃设立，实际上都是为了要避免那个真正的漏这个应许失去了。 免得死亡啊。所以他用的动词啊，虽然好像意思不一样，但他的背后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看二十九节，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就不用以色列人这个字眼，他省略了。同样的第三十节，以色列人这个绕着这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这个字眼也没有。所以三二十九到三十，以色列人这个字眼通通就故意被省略。甚至我们说第三十节，耶利哥城是被围七天，他是用耶利哥城的城墙当作主词，而不是用以色列人的主动去围耶利哥城，反而是说耶利哥城被围了七天之后，他倒塌了。跟二十九节以色列人过红海，如果我们比较熟悉出埃及记，或以及我们也熟悉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有关于他们进迦南的第一场战争，在耶利哥城的战争，我们如果都熟悉这个圣经上的历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摩西的经典上，我们几乎看不出来以色列人有信心来过红海。如果照出埃及记十四章的话，以色列人到了红海，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埋怨摩西带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他们就埋怨摩西，好像他们看不到他们的信心。同样的，他们来到耶利哥城之后，看到耶利哥城城墙非常的高大，他们就害怕了。圣经谈到他们就害怕了，然后呢，他们就派了两个探子，两个探子就是三十一节所要谈的这件事情，先去探耶利哥城的问题。你需要去探耶利哥城到底耶利哥城是怎么样，表示他们没有信心去攻打耶利哥城，所以他们才需要派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所以如果照着圣经的讲法，二十九三十，实际上以色列人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没有信心过红海，他们没有信心去攻打耶利哥城的。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认为他们是有信心的。这个跟我们的观点，我们在读摩西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另外一种属灵的眼睛来看。作者不是只看字面然后就来判断，这个需要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怎么去解释以色列的过红海呢？是因为他认为摩西虽然被埋怨之后，他仍然得到神的启示，拿起摩西的他的杖，他指向这个红海，然后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下海。以色列人因着摩西的吩咐，他们的脚就踏到红海，等他们脚踏下去的时候，红海就分作两边，就退去了。所以他认为他的信心不在于他们看到红海的害怕的时候那一种没有信心，他不是在强调那一点，而是在强调当摩西吩咐你们要脚踏上去，他们就因着信心听摩西的吩咐，脚就踏到水上，水就分开了。他的信心在于他听从先知的话，如果还没有先知还没有话之前，他看到的环境他是害怕的，他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当先知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相信摩西是像先知一样的话临到他们，他们就遵守先知的话，他们去脚就踏到红海上面去，红海就分开，像干地一样， 就成为他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在于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看到红海他们是没有信心的。同样的，我们来看耶利哥城的倒塌的问题。当他们看到耶利哥城，他们害怕了，他们认为他不可能攻得下的时候，摩西得到神的启示之后，呼吁他们，你们就每天绕城一周，第七天绕七次。当摩西得到神的启示，向他们这样说，他们就照这样去做，结果耶利哥城就真的是倒塌了。所以不在于他们看到环境恶劣而退后，这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得到神启示，他们愿意顺从。三十一节，我们看到拿俄，拿俄的信心更是独特。这里谈到拿俄，他不会灭亡，是因为他接待的这个探子是用和平来接待这个探子。这样的讲法其实是非常省略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讲法。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里面有提到拿俄为什么他要去接待这两个探子，是因为他有讲说他风闻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出埃及，以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跟他们同在，表示拿俄他只听人家讲这个民族有一位神是跟他们同在的，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能够与他们同在。他是听到这件事情他就产生信心了，并不是先知跟他说什么话，也不是神向他启示什么话，他不过是听人家讲他就信了。因着这样的信，他就和和平平地接待这两个探子，以至于在耶稣亚记的第六章，他就当耶利哥城灭的时候，那些人通通被杀了，而只有拿俄他的家没有被灭绝，就他的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这里特别谈到，我们谈到这些，我们先谈到说从第三节以后一直到这里，这里所谈到的信心的特征非常的独特。我们看到他所说的信心的例证，基本上都不是神要求人去行出一种神迹似的，没有啊，神都没有要求人去做一种神迹似的一种事情来证明你的信心。它不像我们在伪经的那个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后半段那里谈到有一些很神迹似的就是连蛇咬它也不会受伤害也不怕活怎么样的一种很神迹似的一种信心的行为，没有，这里完全都是出于你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这里谈到的信心是谈到人本身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就你个人的条件，你所拥有的条件你可以做得到的，这才是一种神要求你的信心的见证。而且这种信心的见证很重要的，就是他用你今生所拥有的来牺牲，来换取来生神给我们的一个奖赏。他绝对是用你今生所拥有的，他不是你今生你没有，你没有当然神不会要求你，而绝对是你今生你所，像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的地位，他可以享受埃及的金银财宝，这是他可以有的，但是他牺牲了。同样的，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乌尔，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蛮有钱的人，他也有他的产业，神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他放弃他在乌尔的产业，放弃他乌尔的这样的一种很安逸的生活，然后就出来了，就表示这一些都是你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你用今生你可以拥有的东西，你来牺牲来奉来放来献上，而且这样的做很可能是长久性的。就像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出来他就一辈子是过游牧民族，他不再定居在一个地方，不再像他当初定居在乌尔或是来到亚兰，在亚兰那个地方长期的停留，他是一个像都是住帐篷的。所以我们在前面第11章的第9节，他来到那块迦南地，他住在帐篷，是因为他把这一块地原来是神给他的地，结果呢当作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本来是这是他本国的地，是他的地，结果他活得像一个外国人一样，而且是长久的一直到他死。所以信心有时候他是真的是需要长久的一直持续下去的，但是有时候信心也是要求你在某一个时刻的一个抉择，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29节，以色列的信心就在于他，你脚要不要踏上去，你的脚要不要踏上去，你的脚如果不踏上去不走出去，红海就不会退，就在于人要不要在那一次的抉择性的你做，你做了才有，不做就没有。而且我们很强调了，信心绝对是从神的话来，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话它可能是神启示的，就像挪亚一样，挪亚是神直接向他启示你要去做了一个方舟，神就直接向挪亚启示，同样的神直接向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本地本家父家，神就直接向亚伯拉罕启示，这是直接神启的。但是有一些不是神启的，是先知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了摩西得到神的启示，他设立了逾越节，他吩咐以色列人要过红海，或是像耶稣亚得到了神的启示去围绕耶利哥城，这些都是直接神启示的。那神启透过先知的话来向以色列人向这些人来说，他们就因着信心听从先知的话去做了。那最后刚才我谈到的拿俄本身，他没有先知跟他说话，也没有神启，他不过是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就信了。即使今天很多的人会来信耶稣，我们今天得到神的福音，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得到神启示的，也不是一种先知式的一种话语让我们相信，很多都是我们不过人家说，人家在讲福音讲了我们就信了。这表示说信心用神的话在于你要不要信，你有没有柔软的心愿意接受神的话。那神可能用很多的方式，用一种各种的模式来向我们说话，就在于我们要不愿意柔软的来接受。最后我们来看32节到40节这一段。32节他是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详细的来述说，表示说要讲讲不完了，这个太冗长了了，他已经讲够了。那从3节一直到31节这些例证足够了，不用再讲了，所以再讲的话其实太多了，他需要花的很长的篇幅，所以他不再讲。 那从33节他就开始到38节，他用两个面向来谈到总结这些事情。33到34，作者用了九个句子，也就是他用了九个直说语气的第三人称为主动词的一个句子。这九个句子很简单，战胜了众国，完成了公义，取得了众应许，堵住了众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能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中被加强力量，在战争中成为强壮，打败了外邦的前军。九句话，说实在的，不需要去说这九句话是用在谁的身上啊，因为作者不去讲这件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去过度的去强解说这些事情是啊谁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重要的是，九句话的目的都是来强调得胜仇敌的信心。这九句话就是在我们到底有没有得胜仇敌的信心。同样的，35节到38节他也用了九句话，实际上35节到38节这九句话比较难，他也用的一样是以这个直说语气第三人称为主的这九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妇人们他们借着复活得回他们的那些死人，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后面35节后面整句话，有人不肯接受俗话，然后被严刑拷打致死，为要达成更美的复活目标，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36节，另外有人受了重戏虐跟鞭打的试验，甚至是重捆绑和监禁的试验，这是一句话。36节第三句话，37节以后就用了很多单独的动词。第一句话37节，他们被石头打死，再来他们被锯子锯死，第三个死在刀剑的屠杀，第四个披着绵羊皮，披着山羊的皮革，受尽穷华苦难虐待而四处反省，这是最后一句话。38节是第九句话，论到这些人，这个世界是配不上他们的，他们在众旷野山林山洞地穴中漂流不定。好，这刚好是九句话，这九句话都是一种得胜苦难的信心。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在苦难中去得胜的，在一种很能看起来好像胜不过的那种苦难的里面，他们得胜了。比较独特的是35节，妇人们借着复活得到他们的死人，表示是死里复活，而且是一种现今的属肉的死亡而马上得到复活这样的事情，也就胜过肉体的死亡，现今的时代。那另外一个后半段就更高端了，他们甚至不接受俗话而被拷打致死，但是没有死亡，没有复活，在肉体里面没有得到复活，而是要达到那个更美的复活，就是那个属灵的灵体的复活。所以35节的后半段他有谈到另外一个更美的复活， 就说你虽然三十五节，有的人不错了，他可以有实体复活这种属今生的实体复活，看起来这个是其实一个很大的信心。但是有一种更大的信心，不再求今世能够复活，而是在求来生属灵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是更大的信心。这是三十五节他也谈到的另外一种人的信心。那从三十五节的后半段以后，我们看到三十六节几乎就是延续三十五节的后半段，这里所谈到的这一种受到这样的苦难的信心。那这种苦难有不同的程度的一种苦难，那这样的人他们最终在三十八节的最后的结束点，他几乎可以说是这一些话的一个总结。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本是世界不配的人啊。但是言论里面他强调了，他用世界当主持啊，这个世界是配不上这一些人的。也就是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这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是配不上这一些殉道者，因为有更美好的世界才配得上这些殉道者，因为他们是得胜苦难的这些人。最后我们看三十九跟四十，三十九节谈到这些人他们就因着信得到了这个见证啊，我们和本巴拉翻就是美好的证据啊，这个字原来是说他们被见证了，他们得到了证实啊，他们这些人呢，他们都得到了证实，得到了见证，但是呢，他们没有获得那个应许。好，经文再次的强调应许的问题，胜过仇敌的信心，胜过苦难的信心，目的就是要去得到神的应许，就是那个天上的家乡。但是作者跟我们谈，他们做了这些美好的见证，仍然得不到，仍然没有得到。理由在哪里？他用四十节，四十节如果就希腊文，他没有嘎这个音位这个字出现，他反而是用一个所有格的句子来当作表达理由、表达原因，来说明第三十九节，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音位，那表示这个理由是在于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说神今天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为什么是更好的，是不是这个更好是不 是来跟这些信心的人他们的得到的赏赐来做比较，不是，这种更好是来为今世的做比较，是比今世更美好的这些事情神为我们先预备了。那这样的预备是主要是目的是要这些人，这些信心的见证者，这些殉道者，如果他们把我们排拒再把我们排拒以外，没有我们也同样的来做相同的见证的话，他们也不能够去实现或是说去完全得到那一个应许啊，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不能够完全，好像是说他们的行为好像还做不到完全的地步，不是这个，这个不能够，这里翻作完全比较会让人家有误会，因为这个字是达到目标，达到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所以他这里是要加上一个应许，他们要达到或者说他们要去实现那个应许，不能够排拒我们，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够去实现这个应许，表示神今天要把这个应许的实现不光是透过已经 历代以来的做了见证的这一些人，从亚伯一直到现今这么漫长的时间，神的见证者要不断的去填满这一些树木，而神今天给我们预备下来了。我们每一个现在读到这样经文的人，我们都是要去成为相同的见证者。当我们也去补足了神的见证的这一些余数的时候，神的应许才会真正的临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新天新地才会临到。今天为什么还有日子，神为什么还不让基督再临，是因为神的见证，信心的见证者这个数目，神还继续要来填满，他还一直等着我们这一些听到了这一些道，听到了神的这些话，而我们信心还没有完成，赶快要去完成，以满足这样的数目的人，让这个数目满足了，神的应许才会真正的等来到。我们来看到第十一章这样的一个完结啊，那我们下次来看第十二章，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来来，
我们唱诗第五首《末了的话》，五《末了的话》。
弟兄们当喜乐，
来来，
弟兄们当喜乐，当被万城皆胜，当受鼓励鼓励，同心合一合一，弟兄们当喜乐，当被万城建设，当受鼓励鼓励，同心合一合一，当万城和结拜，当万城和结拜，敬爱和谐神必同在，敬爱和谐神必同在。